对，这是个人三本节第614节的下半段啊。那因为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刚做完我们的 regression 嘛，那 regression 告诉我们什么呢？ regression 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想法去勾住你的前世嘛，是不是？就我的一个想法，比如我现在的想法，所以我往前回溯的话，回溯到那个前世嘛。那如果你的心业开放，你勾到的前世就又不同了。你的状态改变，你勾到的前世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前世都，你其实都是可以回溯得到的。所以你的意识转变状态，当你的意识转变之后，你的前面的那个情况跟后面的状况，它其实是跟着改掉。
所以这样讲起来，你每次回溯的那个时刻，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对。就好像你每天做的梦会不一样一样啊。好，那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就是说其实真正回溯它的真的用意是在于，你发现到除了你自己的想法跟他这个想法所产生出来的频率之外，他没有其他东西啦。那他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的信念像一堵墙一样把你重重或者重重的包围起来，应该是重重了，重重危机。也就是说你怎么想，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像我刚提那个例子，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可是对方的感觉就是那么真切，他说很确定你是这样的，可是就真的没有这种事啊。
可是我们天天每个人也都干同样在干同样。
对，我们天天每个人都在干同样的事情，不是谁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就只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干事情，没问题的。
这个是不是
麦克风？
还有用的？
有啊，
有用的，还是放在里面好看？
啊，没有，所以你们讲话。
所以他想要过去讲
收进去，
一直往那个跑。
现在是他的时间，来来来，老师来。
对啊，可以，老师找
人。你们哦，在这边讲什么？来来，我跟你们开始几句。
可以。
你看，他很得意嘛，哈。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要自由，你们终于了解。
得意个什么东东来着？要得意，等一下。
好，你们继续吧。我刚才Kitty 她提一个例子，她说她抽牌的时候，她抽到的是 Africa Lion， 她明明看到是 Africa Lion， 那结果老师说是 Mountain Lion， Lion。
那你们有没有去 Google 一下看？没有
没有没有，悔棋把整个牌都给他，他从头找到尾，没几张嘛，大概40几张而已吧，就没有啊，没有 Africa Lion 的，但他明明看到 Africa Lion， 他很确定是 Africa Lion， 他连那个样子样子他都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形状。
那可能是意识转换下的看到，
你就是没有照下来，
先入为主，我很
奇怪。我是记得我看了牌就写下一个 lion 写下来的 ，OK。那然后那天我问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哦，我用 mountain lion 你跟你解释，我也没有想，我说，哎 ，OK 啦，哦，又 OK。
我也听到这样，我以为他是用这个 mountain lion 的当例子这样。
对对，我也觉得是 OK。后来那天晚上我说不对啊，我抽的是African Lion， 他解释 Mountain Lion， 那不是会解释错误吗？啊，然后那我想这个疑问一定要问，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我抽的是 African Lion， 你为什么解释 Mountain Lion？ 他说不可能，因为他这个所有 animal 都是 America， 都是在美国的 America 的，没有其他州的。后来
这样也蛮合理的，印第安人还有什么？
对，
那
你
African Lion， 你有没有看到那 African 那个字？
我不是没有，我的有一个印象，我只是以为
是没有那个字，你
我
看不到那个字。
看到一个字，只是 Lion。
哦，那你就想象它是 African。
No, no, 我看了那个卡 ，OK。然后我就看，后来我就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说我是怕他解释错了，我想也许有两个，一个 Mountain Lion， 一个 African Lion， 都是在那边。那后来我说你不能我抽到 African Lion， 你跟我讲 Mountain Lion。后来说没有吗？没有 African Lion。然后我把整个卡从头看一遍。哎，我说没有，我一看到 Mountain Lion 跟我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看到一个 lion， 还有头发这样子这样，然后身体这样的，还有尾巴是这样子翘过来的。
所以你就回去去 search Africa lion， 它的特性特质是什么？
没
有。在那个卡里头，不在那个
卡里。不是，我不是说用卡去 search， 我是说你就打这个 lion。
我问那个 Richard， 他就讲，他说 African lion 比 Mountain lion 还 more powerful。
那你先入为主就是以为是 African Lion， 难怪成了
一只害。他说就复合你想的啦，其实他是复合你跟你的 regression 的那个 analysis。
对啊，他回去在机场的路上都还跟我讲你的事啊。
真的？
对啊，他说你很谢谢他啊。
是啊。是啊，当然要谢了。
我们没有经过没有相信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嘛，你看见你所相信的事情嘛。对，你如果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好像欧洲的船到了美洲，那酋长跟那些印第安人看到了，但是辨识不出来那边有船。他没有啊，好像没有船啊。那一直到好像酋长后来不晓得用什么方式，酋长看到在指，后来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才看得到。他明明就在眼前，就是看不到这样。
嗯。
这个常常被拿来当例子嘛，好，是不是？然后很多书上都有提到这一点。
那也会不会是我们的错觉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错觉啊。
对。当你意识，
但是有的时候你明明抄一堆。一堆 number， 明明是个八，你已经看到是八，但是你是手，我手写是四。我明明是看到是八，我脑海里面也知道是八，但是我写四。
嗯，
有啊，有可能。
对啊。
常干的事。
所以啊，其实我相信他也未必是真的。
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念可以变成一堵墙。我们现在可以 变成一堵墙，然后把你重重的包围起来。如果你去看那个量子理论的话，它不是打那个枪吗？
对。
那
个很好玩。
你开始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你所看到的样子了。所以你的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哦，你的想法就观察这个。量子在出去的那个动作，它就会变成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了。那他后来不是在讲说，不要用你的观察，就是有一个摄影机准备看它是怎么样射出去的，就换个摄影机，本来呈现多条线的就变成呈现两条，因为连电子的观察都有效，因为只要在观察之下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观察的样子嘛。那所以我们当然会被我们的信念重重的包围起来，我们看不到这个情况之外的事情嘛。
嗯，
就像我刚刚提那个例子，你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根本事情不是这样，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你所以为的那个像情况。所以他说除非你必须要认知有这么一道墙，否则的话，那么你就看不出来你是不自由的，因为你没有看到墙之外，你现在所看得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观点所看出去的。那我们在做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意识一转变的话，我们就看到我现在能够看到的事情之外的东西了吗？好，比如说他这样把你的引导一下，带领一下，那么你就看到不是你眼前的东西，你就看到其他的东西，或者其他星球的东西，或其他前世的东西。那么 这个意思是说你前世的资料或所有的这些资讯它其实都在的，但是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嘛。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因为你有一个向往是看不到的，它在，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只要你有人带着你让你去看，你就看得到了，也不需要静坐，也不需要冥想，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相信他，只要跟着他做，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好像我们在看这，我说这里有一张图，那你一直看不到，我说在那里呀，啊，只要指了一次以后，你每次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假如说你有做过 regression 的话，那么你就赶快利用这个机会，随时再 practice 一下，不一定你要照着任何指示，你只要眼睛闭起来，然后开始 practice。好，开始表示说我暗示自己你其实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们有参加的这个两天的工作坊嘛，你随时把自己的这个已经开的这个门呢、啊、不要关掉，你还是可以继续去感受它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非常好的经验的、啊、你不是要知道你前世是什么，而是知道你可以用意识转变不同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你就可以跳开来，等于是我们说逃逸吧。好，像我们在美国买那个手机上面有 AT&T， 你拿到美国之外就不能用嘛，但是你拿到美国之外的话，像台湾就有人会帮你做这个逃逸的动作，对不对？你只要一逃逸了一次以后，那么你在台湾就可以用了。那我们现在是重重的被我们的信念绑住。好，那还是一样那个例子嘛，你如果你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那么你把它转到第七台，那么第七台以外的任何一台你都看不到，你以为没有就那么一台。好，因为很清楚嘛，荧幕很清楚，声音很清楚，你完全看不到其他的台，可是你只要知道去转那个旋钮一转，哦，十一台，哦，这个Disney 跟 channel 或是什么 channel 或是什么电影的 channel， 而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channel。 那所以刚才 Stacy 有提到，根本就你们不需要离开，你也不需要到哪里，你只要改变你的意识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了。好，也不是说你晚上才做梦，然后白天在这个人世间做人世间的事情，而是说在不同的观意识在不同的观看的状态，你可不可以白天做白日梦？可以吗？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意识失焦？可以吗？你可以焦点到别的地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明明就是那个 mountain lion， 然后你就看到的 Africa lion， 而且很确定的根本就是 Africa， 然后你会想说，老师你干嘛找我麻烦？你为什么不讲这个 lion？ 你为什么要讲那个 mountain lion？ 对不对？但是像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卡，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印第安人还有没有什么 Africa Lion 的、啊、他们没有坐船过，也没有图书馆可以看，对，不晓得、哎、那这里他很武断的来讲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参考了、哦、就是我们的信念的这一道围墙代表我们经验的极限，你怎么想的话呢，你就是你的经验的极限就在这里。好，比如说一个女生，你能够经验到的极限就是以女人的观点在看这个人间嘛。那男人的思考方式你根本不会了解，你很难了解。那以男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只能我的极限就是男人的思维方式嘛。好，那你很难去让你了解，让一个男人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的信念代表我们经验的极限，这个就是一个。我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一针见血插撞你心坎的一句话。那什么时候可以逃开这个极限呢？比如说你在 regression 的时候，在意识转变的时候，那么你就超开你的极限了嘛，是不是？但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之间上的假的障碍，也就是扩展性的信念。只要你是让它自由流动的话，只要你不把自己的想法真的当作一个想法，不是怀疑啦，不是说我不需要怀疑我的想法，而是我们知道说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好，那等一下我 我这个人哦脑袋不好，那这是一个想法而已。你可以变成脑袋很好，只要你愿意相信的话，只要你改变这个想法，你脑袋就变得很好了。只要你有扩展性的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创造力的时候，谈创造力开发的时候，我们一直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自由联想。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嘛，你说像跟大家分享那一本书叫《以神谈生死》，那一个走到完全山穷水尽没有路的人，他就很恨的用自动书写的方式，既然写出了我想不晓得几千万几亿的这个美金，因为他的书一本都是卖了一两千万本啊，一两千万本，所以他累积非常非常大的财产啊。我上次回去台湾，那我就听他们讲说，台湾的光中心邀请那个这个以神对话的这个米尔去台湾演讲，他们开价是80万台币吧。那其实不贵啦，因为80万不过是2万多美金而已啊，对啊，不是很贵啦。但是你想说，如果跟他早期在捡垃圾吃啊，然后住在那个防空洞或者野外的，那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嘛，对不对？他这个他的时间线是贵得不得了嘛。
这是他。
他自动书写。
我知道，这是他自己要来的嘛，就是说他。就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是他想要出来的还是什么？
他到了捷那种走到路底啊捷径的时候，然后他发出怒吼，那这个怒吼出来的。那我记得在赛斯书里面他很清楚的提到几个重点哈，这个在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没有敲门的话哈，就不会有人应门。那赛斯的讲法是说，我们的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是用潜意识在管理你的，我们的上一层有意识的自己是用潜意识在管理你的，在观看你的，所以如果你都不发出信号求救，那么他就永远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是用潜意识而且你也够不到他，因为他是你的潜意识，因为你没有从来没有去看自己的潜意识，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存在。然后呢，因为你都他不知道你在水深火热，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他根本感觉不到你。就好像如果你坐在这边的话，你全身的这个器官在干什么你不太觉得，脚会不会痛都不太觉得。可是如果今天你牙齿痛的话，那你整个意识或感觉都在这个牙齿上面，对不对？好。你的脚在痛，那么你的关心、你的关注就在这个脚上面。以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祈祷会很有用？因为你不断的要求，我不断的要求。那这样的话，当你提出要求，自然就有回应。所以我们上一次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其实赤炎观就是直炎观嘛。你知道赤炎观，你就知道我不会是只有我现在这边没有都没有关系，我到后面去提我要的东西。所以赤炎观它其实是赤炎观，如果你没有赤炎观，你就表示说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啊，我也没有才能啊，我也没有钱啊，我也没有能力，我也老啊，那这边已经走到更末路啦。可是就算他走到末路，他就用自由书写就可以写出。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是我想起码几千万美金或上亿吧。
什么叫做自由书写？
自由书写就是你在写东西，你没有去管他写什么。
哦。
但
他是先感觉有声音在跟他对话，好像是这样，是不是？
你去看他的书嘛，第一册。
他有拍成电影，你也可以看他在 YouTube 上就有《与神对话》。
对，所以你看哦，连自由书写都能够改变意识焦点，连人家在旁边那边跟你叽里咕噜就会讲几句话，说，哎呀，你现在把身体放松啊，好啊，你就往上面打几个阶层啊。
这个有 echo， 好像有 delay， 你讲话有点 delay。
我怎么感觉？
不知道。
应该还好
了。
OK 啊，
要不要跟我可以坐椅子上？
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我可以坐在椅子上，我把椅子爬出来。
嗯，应该 OK 吧？考大证，考你叫啥？叫啥？啊？
行吧。
嗯，啊，咬死那个男生。
哦，这样就好了，没电。所以为什么像这一堂课，为什么他提到说，哈，你的信念是一重一重的这个墙把你围起来，可是你有一个方法可以逃开这个墙，也就是当你有扩展性的想法，那什么是扩展性的想法呢？比如自由书写是不是一种扩展性的想法？那 regression 是不是一种扩展性的想法？好，那脑力激荡是不是扩展性的想法？联想性啊，或者是说，让自己的想法不要限制自己，那其实它就是一种扩展性的想法。所以当我们用扩展性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让我们的思想的那个围墙哦打破掉。
Richard 给我们的那个 email 后面有四个 attachment， 有一个他就介绍他的朋友。一个就是说 morning page， 就是说他说每天早上是其实不见得早上，就一直就随便写随便写随便写随便写，要写出三页，他你每天这样做每天这样做这样每天这样做，对你的创造力就可以很大的影响。
对，那个像有些像我知道像达文西啊，他们在作画，还有几个重要的作家画家哈，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他眼睛闭起来随便乱涂鸦的，涂鸦完了以后再从涂鸦当中去找他的灵感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这样讲，你在记梦是不是让你的思想自由？因为在梦中你是自动反应的，你自由书写是自动反应的，脑力激荡是自动反应的，跟其他朋友讨论事情是自动反应的，参加读书会这里一记那里一记是一种自动反应，是一种那种自由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问题旁边丢出来的答案并不是旁边他想要这样讲，而是他无意识的讲出某些话，你知道吗？突然间他透过他的嘴去讲这句话，他怎么说的他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他讲他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听起来就有这个意思。因为意识它是一个网，它是个联网。好，但是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底层，或者是我们有层次观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看到我的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姐姐。可是如果你让你的思想开始用扩展性的信念的时候，那么答案它自然就会带过来了。那我像我在带创造力工作坊，我讲了大概37、8种方法吧，厚厚的各种各式的什么戴帽法啦什么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你的思想有扩展性的效果而已，对吗？是吧？所以其实任何方式其实都有效。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创举的话，好，那么你绝对不是说我用脑袋其实想破了我的小脑袋去想出一个办法，而是让你的想法自由去流动。组合性的思维是不是一种自由性流动？是吗？对啊。好，那经过了这一次工作坊之后，我们多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regression 的方法去取得你的灵感。你知道像 Rick 不是在带一个问题吗？他说你对自己有什么疑问，带着你的疑问上去前世找资料，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改成带着你想创造的那个点上去找资料，可以吗？一样的意思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这就是我最近可能为台湾开一个创造力工作坊，那对象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嘛，然后我就准备用这种方式下去带，好，因为我会带他们一段类似像回溯的这个经验，然后让他看到除了他的想法之外，他的想法旁边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世界，他可以去试试看的。 好，很多的答案它其实不是只有你人生的答案，包括你创造性的答案，你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讲。那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当然看不到这个想法之外的东西啊，对不对？因为别人会，比如说别人会认为我是怎么样，可是我明明没有啊，对不对？我很清楚我没有，我自己很清楚，然后你们大家可能也很清楚，可是他的想法就会认为有，因为他说不但有，而且非常确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心念的确是重重的这个围墙把我们围在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在观察那个量子枪在打的时候，我们的想法直接的让那个量子枪打成两排嘛。你的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所以你观察它的时候，它的形状就会变成你观察的样子嘛。假如你认为说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俏石嘛。这个太自大了。好 ，OK。
没有，看不到超市是男人。
你把阉割掉了。所以这堵围墙代表我们经验的极限哈。那这个，然后他说，你当你有扩展性的信念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穿破那些意志性跟虚幻的一个障碍。好，所以这就是你说赛斯没有教导吗？赛斯的教导非常清楚，就是你只要你的想法是比较开放性的，那你没有办法，你完全没有办法越狱，因为我现在怎么想的话哈，除了我自己之外，每个人可能看我都很清楚吧。对，我刚刚提 Kitty 当例子，因为 Kitty 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胸襟大的人哈。那 Kitty 他在看他自己的时候，他看不到他那个阳性的部分，对不对？可是别人都看得到啊。啊，但是他绝对看不到，他说没有啊，我哪有，是不是？对啊，所以他这里提三个东西啊，这三个东西可能我觉得说你们没有说，今天我们开课开的比较晚哈，但是他讲三个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自己并没有受到限制，有限制的是你的想法，因为你观察他的时候，他就按照你的想法被限制了。你的信念就是一种限制，它就是一种一堵围墙，把你限制在你那个围墙里面。但是你自己并没有限制啊，因为你只要把意识焦点一转变的话，那么其他的经验就进来了，对吧？这就是量子理论啊，这就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啊。我怎么想的，所以我看起来世界是那样的啊。那你有爱心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很有爱心？所以你不是原谅别人呢、欸？其实你原谅自己啊，因为你原谅别人之后，你的心就放下来，你看到的世界就美丽了、啊、所以你不是在咒骂黑暗，而是在黑暗里面去点灯啊。好、哦，你不是要看到别人的缺陷，而是要看到他缺陷之外的完美啊，不是吗？那如果永远只是看到对方的缺点的话，那么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你会被限制在那个墙里面。好，那第二个观念呢，啊，他说这一句话是个真相，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它就是存在。第二观念呢，他就说自己是既没有界限也没有分割。那我们会想，没有啊，我有界限有分割啊，我的皮肤以下是我的皮肤以下就不是我啊。好，那我刚才吃了今天的那些饭啊菜啊，那些饭菜就变成俏食啊，对不对？好，那喝了水，那水就变成俏食啊，啊没有吃下去，它就叫菜跟饭了、啊，吃下去就叫俏食，皮肤以下是我，皮肤以外不是啊，啊，但是自己是没有界限，也没有分割的，好，那你经验到的界限跟分割，完全是信念的结果，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焦点一改变，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好，
没有分割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是连在一起的、啊。
自己是既无界限
也
没有
分割，
就是我自己没有界限。
好，这样讲、哦、
也没有会被分割。
成吉思汗是成吉思汗，对不对？你看历史的成吉思汗是完全跟你没有关，因为他跟你既没有血缘，又没有姻亲，又没有什么，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可是你的前世是成吉思汗，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前世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因为信念。因为我有我的阳性能量是这样，所以我连的这个前世就是成吉思汗嘛。那我呢，可能我在某些心态，我就会连一个女的 欧洲女孩子叫 Catherine 嘛，对不对？所以我的信念去连我的某一世，那么所有人生的人世间的所有的转世经验，不是都是我的背景吗？那有界限有分隔吗？当然没有嘛，因为成吉思汗是成吉思汗，你是你嘛。可是你跟成吉思汗其实是没有界限没有分隔的，可是因为你是你，你认为你是你，成吉思汗是成吉思汗，所以你们有分隔嘛。所以在这里告诉你说，你自己是没有界限的，是没有分割的。那有分割是因为我带着一组信念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分割嘛。假如说你跟外面的这个人或外面的这个转世界有分割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在你的意识转变状态你会变成他啊。这样了解吗？我们再看看那个很多像澎湖不是有一个人吗？一个人好像他拼死经验，结果有一个淹死在澎湖的一个女生从他的身上起来，然后变成他，有没有？那也是代表一件事情，你说你的身体被别的灵魂附体了，是这样子吗？还是本来就没有分割？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善良很 nice 的一个 Charles， 但是有没有一个很暴躁然后很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的自己？有吗？我一定有的啦，是不是？所以我的身体里面藏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格特质嘛。那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倪斌跟雪玲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提到说约瑟，就是鲁伯的先生，他当他是很着急在查那个圣经的时候呢，那个倪斌的人格就呀从他的脑后面出生了。所以有眼睛的人像鲁伯就看到他先生怎么后面站了一个倪斌的样子，一个老头子穿着古袍，然后很生气的在看圣经，对不对？那碰到那个苏华金师过来的时候，苏华金师碰到倪斌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的那个血灵的人格出来了，有没有？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人是没有分割没有界限的。你的界限跟你的分割从哪里来？从想法来，从情绪来，对吗？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从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嘛。所以当耶瑟开始有那个情绪的时候，他就勾到倪斌的人格变成他身上的一部分，对吗？那雪灵的话呢，因为他跟耶瑟有对应，所以苏华金师去勾到雪灵那个人格出来。所以我们 每个时候碰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内在的某些特质会就能勾出来？所以没有界限啊，也没有分割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的实相是由你一手所创的，因为你要不要这样想，所以有你的办法，对不对？遥控器在你手上，你要转第几台是你家的事，别人没有办法嘛。好，所以你的焦点、你的频率、你的思考方式在你的手上啊，你要这样想，你怎么想啊？像瑞学姐讲，你功夫再深，你功夫再强，你影响你没有办法左右别人，你了不起可以影响他吗？好，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但他如果执意要你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显然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实相是你一手所创。为什么是一手创？你看三个东西哦。第一个，人是没有限制，所以你哪一种人都可以，对吗？第二个是没有分割哦，所以你对应整个墙壁，对吗？我这个球对应整个墙壁，我可以成为任何一种打到的位置，对吗？我可以变成任何一种人，我可以连接任何一个前世，我可以连接任何一个资讯，我可以创造任何一种状态，因为我的背景就是前部。所有人类有的经验，所有人类有的转世，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好，所以我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但是你要不要成为你哪一种人，在哪里，在你自己的想法嘛。因为你的想法，观察者影响观察物。这样各位有意见吗？还是要睡着了？还好啦。
那你的信念勾引出来的那个前世的影像，也许并不是你真正前世的影像。
绝对是，因为那个跟你的想法有类似的关系。就好像你现在碰到某些人，比如说我的家庭状态，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是那种状态，那个跟你的想法一定有关系。
对，
而 对，那么你在这个世界的操作，你能量的操作，都是你 你是应用你的情感在操作你的能量啊。
对。
那假如你现在说，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结婚，我生了这个孩子，是我的情感操作方式，那么你的前世怎么会跟你这个操作没有关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整个就像风吹来的那个样子一样，它是一个脉动的过程嘛。你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是你前面那个特质所造成的，对吗？啊，你会创造下面那个人生，是你这个特质所造成的，除非你看到你的信念嘛，不然你就是朝着那个河道河床在流动啊，你按照河床在流动，因为水只能按照河床在流动。那我们现在的流动方式，假如说我们完全没有觉察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话，那我就认为说，啊，我已经几岁了，现在没办法啦，老了啊，笨笨的啊，还一无所成啊，也没怎么样啊，对啊，你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他在告诉你三个东西嘛，一个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重点是什么？要求啊，要求，你要要求，要下愿望，要对你的内在要求，我不要这样，我要这样。啊，不要也不用讲，你就是要什么就好了。
没有不，
没有不，没有不，我刚刚讲错了。马上被抓包。你决定你要怎么做，因为你决定要怎么做好，那么你后面的全部的背景就会支持你那样做，但是一定要要求，要成为什么？好，因为你没有受到限制。第二个呢，因为没有分割，所以你得到跟别人得到其实并没有太多两样。第三个是你觉得你所创造的这个现象跟你的想法是绝对有关系，而且是根本就全部就是你的想法所造成的，因为你的想法，所以你才看到你的景物，所以很清楚啊。
那我会不会看到别人的？
你看不到，因为他的想法你怎么知道？他用我，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他的外表，可是他怎么想？说人心隔肚皮吗？不过我刚刚讲这句话其实也是有包了，这句还是有包，因为如果有他心通，或者是说在一种状态的话，好，我们说叫做内在感官的第一个感官叫做内在振动性触觉，你又可以用内在振动性触觉知道他，对。但是我刚刚讲的说看不到，是说当你没有意识的，就是没有在一种内在转变意识的状态之下，你是不知道，没有错。可是直觉力是有的。这是有的，所以 这句话还是有包的。OK， 其实他这个东西已经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你要怎样都可以，没有分割。好，那再来就是你一手创造。那他告诉你说，那你要知道，你要了解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的话，要怎么办？就是要学会跳跃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所持的信念，而直接去感受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在那个諮商课里面提到嘛，哈，欧亚龙强调一点，就是我根本不看别人的感觉，我按我的感觉来感受对方，对吧？是不是？刚才有上课的，好，所以你用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最准，因为你的感觉含着你的信念，含着你这整个造成你的这一切。所以用你的感觉去感受对方，可以直接跳过这个信念，因为你可以用你的感觉感受自己去跳跃你所持的信念。然后他下面教的就是我们说的 regression 嘛。好，所以他告诉你说，眼睛闭起来，静坐，闭上眼睛，然后试着感觉早先提到的你内在的那个深层的感受，是不是开始？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去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会跳开你的原来的那个信念。他说这样做并不难，啊，事实上是真的不难吗？他说你对这些信念的存在，这个 内在的感受的存在的了解，所具有的认识可以帮助你认清他们，而且了解你内在深层的节奏。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深层的节奏，而且内在深层的节奏是不是你内在出生以来所带的一套的信念，对吧？好，然后会慢慢，因为我们在看到心理学说，如果这个人这样做，他有一个心理动力是这样，然后一直往前推，哦，他早年有早年的 创伤经验，再往前推，哦，他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推下去，因为再推下去就要推到说，那他前面那一世的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没办法推到那里嘛。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学了赛斯，然后再去念那种心理学系的话，保证你很快就拿到博士，因为你再往前推一格就好了，告诉他说，这个是往前面推的，这是往前面推的，推到后来变早期经验，早期经验又推不出来的话，就继续往前推，就是上辈子的经验了。啊，各位什么想法吗？到这里。米歇尔什么想法吗？哎，米歇尔有没有Regression有没有经验出来什么？
有啊，
有。
没穿衣服，
还有讲啊。
哦，对对对，你有讲的，怎么没有告诉我？
大家都听见了。
人家他是外星人呢。
没有，我说带我去你那个，去你的那个地方。
我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所以
带你去干嘛？
那没有关系的，带我去我，反正我是 Catherine， 我也不会怎样的。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你们自己的内在，所以你们不需要操心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只要告诉你它确实存在就好了。然后这些我们说的我们的内在，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特质，它其实是由我形成，我们血肉之躯的那个伟大能量形成的。我们的身体怎么形成的？是我们来自的那个想法所形成的嘛？所以你叫做 DNA 嘛，或者是叫心灵的 DNA， 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好，你看，可能你如果看到你的前世的那个样貌的话，可能跟这世的样貌不会差太多。好，因为那个同样的能量，而形成同样的结果。好，所以他就以到这里为止，他是继续的往前推一格嘛，就是说，那你之所以，比如说我今天秃头，啊，那就是怎样嘛，哈，我肚子大，因为我肉出太多。那再继续往前推的话，就是那你会生成你那个样子，跟前世的经验是有关的，对啊。他提到那个，他有个例子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就很喜欢抽烟啊，那原来抽烟对他来讲有很大的意义，那为什么很有意义呢？因为好像有一次他是被烧死的嘛，那就问我们说烧死为什么会对烟很有意义？因为烧了就昏了，昏了就不会痛，所以那个是抽大烟的啊。对啊，所以他说哈，当假如说你有学以前学过一些静坐啊，一些像禅修的静坐，他说那些术语啊，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全部把它忘掉。像我们以前在学静坐的时候，就是什么行事喜乐一心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什么观呼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啊，那些技巧全部都忘掉，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只要感受自己就好了。好，那我记得我在跟着他的 regression 的时候，我就跟着他，我就根本我也没有什么想，那怎么我就失去意识了？好，所以显然那些动作都不需要了，什么啊什么皮关心啊什么的，眼睛怎么关啊，然后什么什么那个都不用，全部都不用，那些术语全部都要放掉，任何名词都不需要，放下一切的观念，感受自己的存在，感受自己生命力的活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其实随时都可以这样的，你不要问我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这样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反正怎么样对不对，这样啊有没有做对都不用，因为他说你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好，这个练习没有任何标准，你的感觉就是标准。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因为像佛教大师或者其他禅坐的人，他告诉你是他的方法嘛，比如说你要打莲花坐啊，双盘就是两个腿放上去，可是碰到我这种胖胖的，我就是打不上去啊， 我两只脚怎么样拉不上去，你说把我拉断了，就有点像吧，人家在卖那个土鸡一样哦，那两只脚都会塞在屁股里面。我每次去买土鸡来做烧酒鸡，我都要把那两只脚就拔出，
对对对，
拔出来两只。我每次要打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那两只脚
被塞在肚子。
对呀、啊。但是有的人就很方便啦、啊，对不对？像 Stacy，
我不方便。
你不方便是吧？两只脚一坐就可以盘起来了。我看我这辈子也不要想了。所以这他说哈、哦，没有任何标准，你自己的感觉就是标准，也不用任何知识，哦，也不是要怎么样，都不是，因为你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了、啊，简单的讲啊，好、哦，那也不建议任何时间限制，啊、哦，比如说有人说、啊、打坐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怎么样哈、哦，然后半个小时后才能怎么样，没有那种东西了，而且他说这种练习是一个很享受的经验，对。既然他这样教的话，我就希望说大家回去稍微做一下，尤其你们有做regression的话，就每天都自己去做一下，你不要管有没有结果，就静下心来，然后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只是我自己，我让我自己离开我自己，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就带着你的问题找答案。啊，你们没有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也没有关系，试着看看，因为他告诉你说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方法，你只要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好，所以任何发生在这种练习的感受，你要都要把它当作你自己独有的经验来接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感觉会跟你一样，所以你就自己做吧。好，这个练习会让你跟你自己有所接触，然后把你送回你自己。好，你如果看到那个《以神谈生死》那一本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告诉你说，其实这个肉体只不过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可肉体根本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以为死亡会很痛苦或什么，根本不会啦，因为你只借着这个来感受而已。那你现在在做这种我们说感觉基调练习的时候，是把你从你的肉体回送回去一格，回到你的意识到肉体的这个阶段。那这个像这种电影我们看多了嘛，像看那个苏西的世界，那女孩子要被强奸嘛，她以为她逃出去了，逃到她家去了，结果不是，她是被强奸被昏尸嘛，但她没有觉得任何痛苦啊，但书上是这么写，或是电影这么拍了，好，那总而言之的话，她那个都是一种意识的转变状态哈，但是你可以把自己在这种让自己跟自己接触，回到前一格，因为你的回到前一格的话哈。只有你要的资料全部都有嘛，因为你很多转世自己都随时你要，你都可以随时要来使用啊。好，那这里又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导，他说，当你感觉到紧张或沮丧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感觉一下你内在的感觉基调。好，有时候我自己会蛮漏的，好，就是说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当你觉得很低沉的时候，你就静下来，然后去感受自己。他说，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呢，会非常棒哦。他说，你可以，你会回到你的存在的核心。哇，简直太棒了！什么叫做安居在你自己存在的核心？无忧无虑，就四个字来形容。好，那当然，如果你是有禅修经验的人，我们都知道说，行事喜乐一心嘛。当你的心定下来，到了禅到四禅八定，到第二禅第三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一种非常快乐的情况，然后到了更深最深的那个时候哈，所谓的八定的状态的时候，到了我们说一心不乱的境界，那所谓一心不乱的境界，那是非常的 peace， 就是无忧无虑嘛，四个字嘛。所以任何人只要他经过一个禅修的动作，他就可以达到无忧无虑，回到自己我们说感觉基调的你的存在的核心。这个是不是对佛教的那个禅修提出一个最理论性的一个根据？不然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禅坐，然后坐了很久，然后到了一个程度，觉得好快乐，到了一心不乱的阶段， 你不知道这是干嘛，对不对？在这里他就提出一个协理上的解释，就是说你回到你存在的核心，而这个存在的核心呢，它是无忧无虑。但是一定要像佛教那样禅坐的方式才能达到吗？他说没有，他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方法。所以他这个提到一个可能佛教写了很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一心不乱啦，为什么你可以在那种极乐的那种状态之下。他说当你试过这个练习几次之后，再进一步去感觉这些深层的节奏，然后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而且事情很可怕，因为这个世界是以你为中心向所有的方向投射的啊，真相就是这样。那你还需要崇拜什么人吗？你知道放射性，放射性是这个宇宙的唯一真理。像我们脑波，你去看我们脑神经的状态，它就呈放射性状态。然后世界它是 呈现放射性的那种波。然后如果你看到量子的话，量子它是呈放射性，它呈波状的，这是一个放射性的动作。像波纹一样是放射性的，存在是放射性，人格是放射性，成长是放射性的，然后个人的本位对外面的体验它是呈现放射性的。但是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线性在想，线性在记，线性在做。比如说哎，瑞芳今天要来读书会，他一定想说我今天怎样怎样，然后最后怎样怎样，最后到读书会，它是个线性的。然后你读历史课本的话，它是第一章，然后慢慢一个字一个记，会记在你脑海中，你是一个线性在记的。但是你没有用放射性的方式来记。什么叫放射性方面来记呢？比如说想到成吉思汗，就想到想到这个黑死病，然后想到黑死病就想到什么，反正它就是一个联想式的一个放射性，一个可能性的一个类似阶层那样的一个方式在思考。而这些类似阶层性的思考，它是可能性的思考，而且是情感性的思考。所以你知道在你的脑海里面要记住东西，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情感去记它。好，比如说瑞芳看到儿子到纽约去跑马拉松，你不用去问他要怎么去记，他会把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好，那如果俏子跟瑞芳去纽约看他儿子跑马拉松，我可能就没有记得那么清楚。那可能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看人家跑马拉松，可能大家看的都不是他儿子，对不对？可能看到别人，可能对，你看一堆人在台上表演，小朋友在那边表演，你的眼睛只有看到什么？你那个小鬼，别人的小鬼不一定看得到哦，对不对？所以这情感性带来放射性的一个结果，这样各位了解吗？啊，我们思考我们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一生每世在转世啊，在创造人，其实它是一个情感性在放射性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让各位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不是用线性去记东西哦，假如你没有消化过变成你的东西，变成一种情感性的东西的话，它记不住的。所以你会问我说，俏叔你很厉害，你一本书看完一天，然后一个月过去问你都还记得，不是我记得，因为那个是有情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用我的对他的这种情感去记，而且它是一个放射性的结果。你看你一本书最后能够记的结果是什么？都是抓那个东西嘛。好，那你一辈子过完之后，有点老了死了，你记得的东西是什么？情感最深的东西嘛，而且是用放射性的方式记嘛，对不对？跟你最有关系会啪跑出来，啪跑出来。啊，最没有用的，比如说你欠翘十五块钱那个事，你都不会记得。对吧？对啊，所以他这里是在解释这个节奏哈，它是以你为中心向外所有的方向投射，而真相就是这样。他说这些深层的节奏以一种我以后会解释的方式，透过你实质肉身的电磁性向外辐射。所以你的肉身，我们说人电邪对不对？你的肉身它是一个什么发射台？你的想法透过你的热身当做发射台，把它 broadcast 出去。而实相就是因为你 broadcast 出去的结果，它反过头来变成一个固定式的、固定化的思维。 啊，我们说固化的感情思维。
那个，如果说是根据那个我们原来提过的那个像量子力学的这种说法的话，哈，就是说像刚刚这句话讲到说，你的世界是从你就是向外就是放射出去的，那可不就是说有你的信念，啊，你的这个 vibration。好，你去在这个瞬间，就是等于是在这个瞬间重组了所有的这个，这个量子，然后它就形成你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实相。
是啊。
所以每个人都是以他的中心去向外投射，去组成你这个世界。
对，但是人跟人会有 multi effection。比如说我是这样想，然后影响到你，会是它有一个互相的影响。但是你是看量子枪在打的时候，它是一直打，对不对？那一样的，那你在打这个量子枪的时候是用什么？你的思维在管它打到的方向吗？本来它是可以打到任何方向的，它是放射性的。可是因为你的想法它变成一条直线。
是因为你的意念，所以它就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直线。
对，因为你的思想是磁波嘛。
所以说，如果说根据这个量子力学，这几天我们在谈的这个的话，就是说，这所有的物质，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连续的，而且是 solid 的，但是事实上它是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在重组。
没错。
所以说每一个 moment 都是一个新的你。
对。
对，
但是问题是在，比如说我现在在创造我这一刻哈，我带的是什么？我带的是前面的背景嘛。
你就带着你的信念去创造。
因为我这一组信念不会我马上改，因为我看不到信念是一堵墙，所以我看不到我是怎么想的。可是哪一天我突然看到了，突然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流下眼泪，然后人生就变了。
所以那天我在车子上就问了那个 Rich 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说我现在看到一本书，然后我觉得若有所悟，然后就突然说，哎，明白了。我说是不是也可以说，我在这个瞬间，你等于就不管是你的 vibration 还是你的那个，就是说已经 shift 到另外一个实相。他说对，没有错。
这样讲哈，我们好像是我刚讲过嘛，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千层，你的频率在这一层，你过的是这一层的人生，那么你的环境、你的家庭成员都是在这一条线上。你一到那一层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有那种可能性嘛，结果你是跟他可能性的人在地了，就好像我刚刚讲到说，你的遥控器转的是第七台，所以你就全部都是第七台。你转到十一台呢，第七台的内容我转到十一台，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你没有觉得。所以我们每一刻醒过来或每一个领悟之后，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踏入我们可能性的这个世界，不是原来的那一个。好，所以你说像现在台湾的那种婚姻华丽啊，其实蛮可怕的。为什么？比如说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对不对？那我是这样的我，啊，你是那样的你，可是我们不同我们各自走向不同的这个实相，对不对？我们不断在改变，那你也不断在改变。可是四十年后，你不是你以前的你，我不是以前的我。可是我必须要为原来十八年前、二十年前所做的决定。负责到底，对。
你也可以变啊。
嗯。
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必须要这样子啊，不然不就是天下大乱了吗？
对，那其实那个是可能性的，啊。我们说以为是没有变，其实是有变的。
变是有变的。
啊，嗯。所以你看，我们上了 regression 之后，再来上这一堂课，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
嗯，
对吧？
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了。嗯，
然后他说呢，他形成你的实质的形象一样哈，他形成你的环境，所以你的身体是由你的想法形成的，那，啊，你的环境呢也是你的想法形成的，那自己是没有限制的，好，但是我们必然会以为我们自己只及于皮肤跟它的空间相位之处嘛，就是皮囊嘛，哈，那然后你的环境也是你的延伸，也就是说环境它其实就是你的想法所创造的。所以它仍然是你经验的实体，结合成一个实质的形式。所谓的实，它用 body 啦，换言之就是你以为的 body， 比如说我以为的 body 就是这个嘛，好，但是赛斯在看你的 body， 是连环境都把它看作是 body，
就是 body 跟环境连在一起，啊，
对，他这里用实体翻译翻成实体，可是它旁边的挂号叫 body， 那 body 我们就比较了解嘛，所以 body 就是我的身体嘛。 那我的环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它是我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好，所以相由心生，啊，大象是心性所生的，所以你的内我创造出你所知的物体，就好像你的眼睛啊，创造出你的眼睛、你的手指一样自然。好、哦，他一直希望我们改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身体是你创造的，你的环境跟你的身体都是你创造的。如果你看他早期课更好玩了、哦，因为你记起来这里有一个桌子，所以你踢到它你会很痛。假如你完全忘记这里有个桌子的话，你踢到你也不会痛，而且他根本没有创造那个桌子在那边让你踢。这个我们是比较听不懂了、啊，好。所以你的环境是由你的思想、情绪、信念所化成的具体图片。啊，如果说你看早期课跟这里来相比的话，就是这里的环境都是你创造的，哦，这是具体的图片。什么创造了呢？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信念。好，像这个就蛮深的。可是早期我们如果在看个人思想本质，是看不到这么深了、啊。这些。你以为的这些东西空无的，怎么证明呢？你回归性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吗？啊，你没感觉到，有吧？好，比如说我回到那个山上，我明明看到那个山很漂亮啊，那太阳照得很亮啊，啊，我明明看到可以接触到那个树木啊，可是那个真的吗？那我创造的吧？你每天做梦的那些梦景像谁创造的？难道还是我吗？当然是你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梦中你所碰到的人事物，那种 solid 的东西都是你创造的，难道白天的这个 solid 的东西就不是你创造的吗？不要无辜的眼神看着我。你知道我意思吗？想清楚就知道了。好，我们现在所觉得的这个物质世界，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具体的图片，是由你的信念、你的情绪、你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好，就像梦境一样，好，那既然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心念在时空中流动，那因此你就影响了你与你分开的那些实质情况，它是流动的嘛，所以你的想法就直接影响它，所以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回观你自己的身体，就变成蔚为奇观的。为什么？你的身体看起来跟其他物质架构一样的坚实啊。可是如果继续看下去，用望远镜一直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认为的实质的身体，它不过是什么绕来绕去的颜值，而且是空的嘛，不是吗？好，那个黄金很重啊，而且闪亮啊，很贵重啊。可是如果再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啊。好，然后每一层都以神秘的方式组成物质啊。那我们体内的原子不停的来回穿梭，肉体之中不断的有那种大大小小的活动跟骚动，那看起来实质不得了的这个肉身，其实是快速移动的粒子，那彼此打转所组成的。好，那我们在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他世界，难道它就不是粒子组成的吗？它也是磁性啊，也是粒子组成的啊。所以在其中，能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不停在转换。好，你身体在你身体之外的空间、哦、其基本构成的材料跟你组成你身体的材料是一样的，它根本就把你的空间感全部打掉了，你组成你身体的那个空间跟组成外面那个空间是一样的东西。在我们来看这是身体，在我们来看呢，它叫坚力，对不对？可是如果以微观的层面看原子跟电子的话，你跟我之间都是一团在绕的东西啊，电子云啊，绕你绕我，我们到了这个人，我看到哦，这是麦克，这是我。可是如果是原子层面，那个有一团在绕，这里有一团在绕啊，可以打来打去啊，所以你吃东西会被消化啊，对啊，所不同的只是比例而已。所以叫做空间以及叫做身体那个东西那个之间呢，其实维持着不断的交换的行为在发生，可是我看不到。好，你进去体内的空气， 我呼出去你又吸进来，你又呼来呼出来我又吸进去，可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当我吸了你刚才呼的那一口气，那一口气就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那个氧气又供应我身体的这个，你知道我意思吗？当然你不会一口一口吃了那再来喂我一口了，这个比较恶心一点的。所以他说这种互换包括了化学性的交换以及各种基本的交换，那不是这样交换的话，我们的生命根本就不可能，人不可能不呼吸啦，一不呼吸就死了。可是在肉体当中呢，呼吸是你们最切切最切身最不可或缺的，可是呢它向外排到根本看起来不是你的外面嘛，所以一部分是你的那个实质的部分呢，它不断跟外界的元素相混合嘛。好，然后他更加进一步的提到，他说好像我们的肾上腺分泌到血液里面去的话，好，你会接受到自己要准备有所行动。肾上腺素不仅 停留在体内，它仍然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投注在空中，然后任何的情绪都会释放出荷尔蒙，而这个荷尔蒙会离开你，就好像离开你的呼吸离开你一样，然后会影响大气，那引起暴风雨。各位，你的荷尔蒙有出去，你知道吗？
有。
对，你有出去。
在那个空气里面。
对，而且出去的是女性荷尔蒙，那我出去的是男性荷尔蒙。但是这个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出到外面去，变成大气的一部分，然后会形成暴风雨。所以一个人有怒气的时候，他自然会带到外面嘛。如果你看那个当下的力量，不是在提到说他当时有那个怒气，他走进餐厅就引起餐厅的人在吵架嘛，这是荷尔蒙交换的结果。
他諮商的那个人有怒气，是跟他諮商那个人有怒气。
对，但是他感受那个怒气啊。
他諮商完了之后出去，那怒气带着走。
对，这就是我们说，化学物质到空气里面直接影响大气嘛。你怎么发怒的，你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像 Rich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他说来到我们这里，他说我们这气场是他前所未有的强悍的这个气场，他说你随便拿照相机出来照都应该有很多能量球。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啊。各位，你相不相信他能通灵？
他
眼睛，
他说他不行，
他眼睛不一样，
他眼睛不一样，眼神不一样，
你看他的眼睛，
可以穿透次元，是不是？
他敏感性很强啊。
他是说他没有哈、
哦。一般人都会否认。
就是。
那你对他会有戒心？
他的意识应该比较容易转换。
当然。
而且他能够去，比如说他是后来才，等于是蛮大的年纪再去念这个 regression 的这种课程，而且念到 PhD 的话，应该。他不是有那一方面的那种 talent 的话，他是不可能去。
你们学赛斯学的那苦的苦哈哈的，苦的要死。人家学赛斯学了一二十年都很轻松啊。
他一下子就好像都、
啊、
就懂了嘛。
他没有人教，我们这里还有个读书会来拼命，大家读读到后来就
睡着。
对啊。
意识转换。
对啊。那人家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啊，每一本都这样啊。
可是我是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那个赛事的基础，才有那样子的那个能量在里面 ，energy 在里面。
我也相信啊，我也相信。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暴风雨啊，像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台风？其实台湾人，这哪个演员呢、啊？很有名的演员。说要出来竞选，他说不，我不竞选，就神都神和鬼都救不了台湾，不是这样讲吗？前两天的那个港府，但我觉得他那个讲法太过分了啦，
救不了台湾了。
对啊，我相信台湾还是蛮好的，就是有些比较多的冲击吧。所以他说，此处我一再告诉你们，你们的实相就是你们造成的，包括气候。哎，各位，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气候怎么发生的跟我没关，怎么会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呢？对不对？太阳黑子怎么样跟我的心情怎么会没有关呢？好，所以一切都跟我们有关呢、啊、而且是每个人的个别反应汇集出来的结果啊。 OK， 那我们再把最后这个讲完就休息了哈。他说呢，他说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要学习跟了解。那个 Rich 也在讲到说，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学习使用能量嘛，所以我们来的确是为了要了解能量，要使用能量，不然你来干嘛？好，那你们的能量在转移成情感、思想跟情绪之后，引发了所有的经验，这是没有例外的。我们在学习使用能量，怎么使用呢？当我们的能量转成情感、思想跟情绪之后，就会有经验嘛。所以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然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呢？所以一旦你了解这一点之后，你所唯一该做的就是去审查你自己的信念的本质，才能够跳开嘛。那要了解自己信念本质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扩展性的思维，比如说问问别人呢、啊，好，如果说问自己老公会被修理的话，好，那就问我啊，我不会修理你啊，对不对？啊，让自己能够自由联想自己的想法，因为你只要是比较扩张性的想法，你就比较容易审视自己信念的本质。那因为你的信念会自动的使你以某种方式去感受、去思想、去感受，是信念在领导你的情绪，而不是情绪在领导你的信念。好，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所以你讲我一点点，那么我就会引起很多的情绪。好像我们今天的例子好了，是他的信念去引起这个情绪嘛，对吧？你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他没有那个信念，他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他就引起不了那个情绪啊，对不对？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是你的情绪在领导你的信念，是你的信念在领导你的情绪。所以我们那个把我们关在墙里面的那个信念，我们必须要认识它。好，首先你务必要了解，你所接受为真理的任何观念，它其实只是你所抱持的一个信念，所以没有真正的真理。我们说真理是你的真理，还是我的真理，还是谁的真理？因为每个人真理都不太一样。好，只有信念而已。然后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告诉自己，即使我相信，那也未必是真的。这不是叫你去怀疑啊，只是告诉你，就算你相信，那不过是你的信念而已、啊。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些限制性的信念呢，远远抛开来，因为那个都是想法而已。对，我会这样思考，我会这样有这样的情绪，其实跟我的想法有关，跟其他事情无关，这样子。那你看哈、哦，像那个拜伦凯蒂他做的那个转念作业，听说效果非常好，因为他只是告诉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这样子吗？你只要愿意去想想看，它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它的可能性就被开发出来了。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提到一个观念吗？所有的事情都呈放射性的，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有。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你也不是说哦，我找到事实了，没有没有这种事哦，你找到另外一个信念。
一切都是幻想。
凡所有。
可是要改变这个信念很难哈。
啊？
改变这个信念很难哈。
你不一定要改变信念，只是你只要先了解你认为的那些事情。他不见得就一定是那样，这样子的想法就好了。
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就是把它放松、哎，把它放掉。
这里有很多的这里有很多的陷阱是会认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够好，然后这样的想法是有罪的，这样的想法是不完美的，那就有点像宗教的这个教导一样，会认为说哦，我这样想不好，我就是要放下，好，我就是要哦。怎么样？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只要了解这只是你的信念就好了。好，因为我们一开始学赛斯的人常常会讲一句话，哎，这是信念还是事实？像我们家珍主任最喜欢这么讲，好，这是信念还是事实？哎，没有事情是事实，都是信念。啊，我这样讲他很生气。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嘛，就是这里就讲得这么清楚嘛，啊，因为没有事实啦，啊，这也是信念，对啦，这也是信念，没错，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信念嘛。
信念会不会是也不是？
信念是什么？是一种投射，啊，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投射吗？
我就觉得那个日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啊，一下地球，一下这个
灾难，
跟他们人的心理。
日本人当然，他们有很不同的一个信念方式，他们认为日本是最好的，然后一切事情非常的、非常的完美，非常讲究嘛，对啊，压抑的很厉害嘛，对啊。好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荧幕关掉，我们再来好好聊聊天。啊，想要先走的人先走没有关系哈。
谢谢。